好，让我们一同起立，好吧？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这几节经文把它读出来。我读单数节，各位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诗篇34篇第15节到22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啊，愿弟兄姊妹心中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能够使众人都得到益处。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请坐。好，又回到弟兄姊妹当中哈，好像一个礼拜不见就觉得特别想念你们啊。虽然其实现在还是有点时差，昏昏的啊，虽然欧洲回来其实应该容易倒时差，可是你知道我们这次去欧洲的时候倒了一个礼拜都没倒过来，好不容易倒过来回来又开始要倒时差，每天在那边也是凌晨3-4点钟就起来。那今天早上我们全家好像也是4点多就醒了哈，所以现在呢8点钟就睡了，所以现在呢其实有一点昏昏沉沉哈，但是希望你们也为我祷告哈，让我能够清晰的讲出今天的这个信息。那因为怕我自己睡着，也怕你们听我讲到睡着，所以我想我先讲故事好了，大家听故事会比较有兴趣，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篇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呀，这篇经文居然用了3个礼拜耶，你想都想不到，对吧？第一个礼拜就是在34篇1到10几节，好像10节是王牧师讲的，前一个礼拜，就是上一个礼拜呢也是这段的经文，那这个礼拜呢是下面那段部分，所以那这段经文可见很重要，那不能够就是这么听听就算了，所以还是要把那个背景要跟大家讲一下，让你们知道这个背景。其实这个经文呢，它的一个背景就是什么样的背景啊？就是一个王，他还没做王之前，他被别人追杀，是被当时的王扫罗王追杀。那这个扫罗王跟他的关系呢，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同一般寻常，因为他为这个王曾经什么将一个6尺高的，不止6尺了，可能是7尺，2米多高哈，歌利亚杀败，然后以致他能够在这个部队打仗的时候能够打胜仗。这个人是谁啊？就是大卫，对吧？那所以呢，后来呢，大卫呢，他又成为了扫罗王的女婿，也就是说他是，扫罗是他的老丈人。可是没想到，这个老丈人居然嫉妒自己的女婿，让这个女婿被好像狗一样的追杀他哈，到处追杀他。那写这篇诗歌的时候呢，是大卫在躲过了一场，可以说是一场劫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小家伙，他拿了几颗的那个鹅卵石就将一个巨人给打下来，割了他的首级哈。这个巨人是歌利亚，他是非利士人，可是没想到在他结婚之后没多久，他居然要去投靠这个敌人的这个王，就是这个亚基王啊，就是也是可以说是亚比米勒王，其实也是亚基王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吧，可以这么说。结果去到那个敌人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逃避追杀，那就是去到这个追杀你的人的敌人的，你就成为了什么保护你的，至少对吧？就他去到这个非利士的这个亚基王这地方的时候，想不到亚基王却听到那些手下说这个大卫是个了不起的大卫。为什么？他曾经在他的 民众当中流传说，扫罗杀死千千的非利士人，但是大卫却可以杀死万万的非利士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所以亚基王就很害怕，那今天这个大卫这么厉害的一个英雄来投靠我，他会不会找机会来把我杀呢？就像杀哥利亚一样，一砍那个人头就没了。所以大卫他面对亚基王，他能够做的就是装疯卖傻。怎么个装疯卖傻？就是做一些不正常人会做的事情，也许是流口水流到胡须一塌糊涂，鼻涕啊什么都乱七八糟，然后呢在那个墙上乱画东西，就是装疯卖傻，让那个亚基王觉得他根本不是一个很厉害英勇的一个杀敌杀那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将军哈。所以亚基王看到大卫装疯卖傻的时候呢，就将大卫给赶出去了。既然你又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能够真的是投靠我，甘心乐意投靠我，是一个像傻子一样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要留你？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把大卫赶出去之后，大卫去到哪里呢？就去到亚杜兰洞。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2章21章所记载的。那回到21章里面，大卫还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看不到，就是他撒了两个谎。他为什么撒两个谎？他第一个谎就是去到了这个挪伯的这个祭司城的里面，面对这个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他跟亚西米勒说，王派我做一件事情，特别告诉我呢，这件事情不可以使任何人知道，所以你看我今天没有带任何的什么很多的随从来到你的面前，他只是要我去帮他做一件事情。现在你有什么吃的给我？有没有什么兵器可以给我？这是大卫撒的一个谎。他跟祭司亚西米勒说了这样的一个谎，亚西米勒就把祭司才可以吃的这个陈设饼，陈设饼就是放在圣殿当中哈，每个星期都要换下来的，就是给祭司们吃的，平时的人不能吃，就把那个饼给大卫。甚至呢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兵器？结果祭司给了他什么兵器？就是他曾经砍了那个头的，就是那个什么哥利亚的那把兵器交给大卫用。结果因为他撒的这个谎，连累了这个城的85个从男到女从老到小甚至吃奶的婴孩都被杀死。这是大卫撒的这个谎。大卫其实 还装疯卖傻，就是在亚基王面前说他是个傻的疯的，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谎。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怎么看基督徒撒谎这件事情。好，这个是等会我们要考虑的哈。我们再继续介绍完这个经文的背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就是我们就要看看接着大卫他逃到了亚杜兰洞。亚杜兰洞又是属于扫罗的这个境内，所以扫罗继续的追杀他。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卫手下有了一群人，这群是什么人呢？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欠债的，或者是流氓，或者是心里很苦闷的，或者是受到一些窘迫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他们全来跟着大卫，要拥戴大卫为王。大卫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他能够做什么？他就写了这篇的诗篇，就是我们现在读的34篇。其实34篇一共有22节嘛，刚才我们读了哈。那刚好呢，如果你们有留意的话，其实这篇诗篇是一个离合诗篇。也什么叫离合诗篇？就是它是用字母，也叫字母诗啊。它是希伯来有22个字母，就每一个字母，就像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那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单词，比如说第一句话就是 A， 第二句话就是 B， 第26句话就是 Z， 就这个意思。 希伯来文也是这样，它就是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放在它最开始，这样子去排列。可是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因为我今天特别也去留意了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它省略了一些的字母，其中有一个字母就是 Vav 这个字母省略了，就是在第七节里面啊，因为我要从头讲起嘛，所以我就是回到前面，当大卫说我这个困苦人的时候，就大卫是面对到一个非常痛苦，或是刚刚我说他被追杀，后面扫罗王在追杀，前面去到的是敌人的阵营里面，去到那个王的面前，他只能装疯卖傻的时候，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是好像是没有出路了，是一个困苦的人的时候，他连写这个诗篇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写，所以他直接就省略了这个 Waf 的这个单词的这句，他直接就跳了下一个 Zion 的这个字母去写下面这句话。那么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想起牧师当时第一节第一次前个礼拜讲到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所以刚才我们选那首诗歌也是说称颂耶和华，对吧？时时称颂耶和华就是他不是那一刻才去称颂耶和华，他在对这些亚杜兰洞这群的乌合之众的这些人说，你们也要像我一样时时都要称颂，也就是所有的时候任何的时候你都要来称颂耶和华，哪怕你在人生的最糟糕的一个环境底下，最绝望的一个环境，最困苦的一个环境底下，你知道你仍然是属于神的，你仍然在神的手中掌管，所以你要谢恩，你要来称颂。就像大卫当他面对他的最危险的境地的时候，他自己曾经是靠自己去谋算，他用撒谎骗过了祭司，给了他一把武器，给了他一些陈设饼，结果呢他还是躲不过扫罗的追杀。接着他去到这个亚比米勒王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又是靠自己的想法去要怎么样装疯卖傻，还是被这个王给赶出来了。所以他靠自己曾经是像一个失败走进另入一个失败，就像绝望当中一样，他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只能是回到神的面前。当他不再靠自己的时候，他转回过来仰望神的时候，他发现呢，他真的能够因耶和华神而夸耀，并且要来时时称颂耶和华，因为神使他一无所缺，神帮助他摆脱一切的患难，神搭救他，神让他尝到他的主恩的滋味，神让他一无所缺，神甚至让他能够感受到神所赐下的各样的福气。所以就是大卫他经历过之后，他才能够跟这群曾经也跟着他一起出来的这群乌合之众的人来说，你们要来敬畏神。所以他一开始他是呼吁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来赞美神，我们来见证神的荣美，然后他讲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鼓励大家你们也要来敬拜神。那最后这几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几节经文，他是讲到两种人，大卫曾经就是在这两种人当中徘徊，一种人就是义人，一种人就是恶人。他讲了恶人和义人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当怎么样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透过今天这短短这几节经文，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大卫的生命，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十五节哈，他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十五节这里说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哦，这里呢我觉得很喜欢大卫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很形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描述神就像一个拟人化的，他会有脸色啊给你看，他会变脸。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因为我就是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去了一趟西藏嘛，然后先从成都出发，在成都的那个麻婆豆腐的那个陈麻婆豆腐的那个店里面哈，就专门有这个表演，就是变脸，就变得很快，哗哗哗的一下就变了好几种脸。那当然上帝不是这样的变脸啊，上帝他也像人一样，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不同的脸的情况出现哈。所以当 这里用到了上帝是用什么，你看到上帝他是用笑脸来对我们啊，常常我们说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上帝的眼目他是看顾义人的，而且他的耳朵呢他是听我们的呼求。你说无论神的眼还是耳，他的脸他都用了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以人的话的一个描述，说上帝他的灵格，他的脸会转向义人，同样他的眼目也会察看义人到底义人有没有向他呼求，他的耳朵也会垂听义人的祷告。可是对于恶人呢就刚好相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两种人，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什么是义人呢？什么是恶人？如果从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有记得有一节的经文，在耶利米书也好，或者是我们读罗马书也知道，圣经里面说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义人。恶人呢倒是很多，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大卫是一个义人吗？还是一个恶人？如果从我们的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大卫所处的那个环境也正是你所处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你觉得你不用撒谎不装疯你能够逃过？如果换的是你，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撒谎？大卫撒谎骗了祭司，他装疯骗了这个王，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其实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就是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可是你怎么评价他？他到底是个义人还是恶人？如果从他今天写的这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很清楚说，神的眼目看顾义人，神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大卫相信自己是个义人，因为他是一个困苦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伤心的人。为什么说他是个伤心的人？为什么说他已经悔改了？因为他悔改了，所以他还是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他伤心当然，他曾经那么为他的王扫罗可以说是出生入死也好，出死入生也好，去打拼江山，他甚至成为了王的女婿，可是没想到这个王却要追杀他，他当然很伤心，甚至连他的妻子都拿走了，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后来你们也看过这段的经文的记载，大卫也是一个困苦的人，就像刚刚说的，他面对他的环境，可能他没有的吃，他要去祭司面前撒个谎，拿一些陈设饼来吃，他没有兵器，他也要撒个谎拿了些兵器回来。大卫他甚至知道自己做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导致85个人甚至连动物当时都要被杀掉，那个城里面整个挪伯城的年男到带女，年老到少，吃奶的婴孩，连动物都要杀掉。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所以他不能再靠自己去走自己的路，他要来寻求神的拯救，他寻求神的怜悯，所以他是一个灵性痛悔的人。大卫也曾经因为跟八十八通奸，他的儿子也被上帝带走，也是受到了一个很严厉的管教。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他说他是一个灵性痛悔的人的时候，神在诗篇51篇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大卫知道自己靠自己不行，他要来仰望，来转眼仰望神。所以当他转眼仰望神的时候，他知道耶和华是靠近伤心的人，拯救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灵性痛悔的人。他知道自己面对很多的苦难，但是神却拯救他脱离这一切的患难。大卫还预言了耶稣基督将来上十字架的时候会保全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第19:36里面说，耶稣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被折断。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们在出埃及逾越节吃的那个羔羊的骨头都不要折断，也是预表说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原本兵丁要敲他的骨头，就像他两边的犯人一样要敲他的骨头，因为没有还没有完全死透嘛。可是耶稣却是在十字架的那痛苦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断气，所以他的肋旁戳进去的时候是有水有血出来，就表示他已经完全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可是他的一身的骨头却被保全。骨头我们知道是其实是通常是最后朽坏的部分，可神却不让人的骨头受到任何的损伤，也就是说上帝要保护义人，连一根骨头也不折断。那如果说大卫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又自己称是义人的话，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觉得自己是个义人还是罪人？这问题好像很难回答。
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好，王牧师在给我回答，是不是啊？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义人，因为没刚刚圣经里面说嘛，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那我们就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义人？除了大卫说他是义人之外，还有一个人。是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是犹太教都认可的祖先，包括回教的亚伯拉罕，还记得圣经里面怎么说，他信上帝所说的，他就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去到神给他应许的迦南美地。他信上帝说要给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一样那么多的时候，他信上帝的时候，上帝说就算他为义，上帝称他为义，所以他是信心之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像牧师说的，靠我们自己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义人，因为耶稣这位义人中的义人，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当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会得罪神得罪人的人，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甚至可能 会撒谎，会做一些事情，会做一些坏事， 会想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需要耶稣的救恩。我说主啊求你怜悯，就这么简单，主啊求你怜悯。当我什么时候说主啊求你怜悯的时候，神就称我为义人，神就算我为义人。所以真正的功劳是耶稣啊。所以什么时候你在耶稣里面，你在基督里面，你要他的救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被称为义人的一个人。所以基督徒你看到没有，我们同时是罪人也同时是义人。大卫也是，他撒谎，他娶了别人的老婆，他行了恶，他是个罪人。可是当他要神的救恩，他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人。亚伯拉罕相信神所说的，他照着去做的时候，神就算他为义， 今天耶稣已经清楚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凡寻求他的，凡靠近他的，神都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因着耶稣的宝血，他的救赎，使我们恢复成为神儿女的。所以到21节、22节说，必不自定罪。也就是说，当一个恶人的命运出现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悔改，一个罪人悔改，寻求神的救恩的时候，神就救赎他，神就帮助他。凡投靠他的，信靠耶稣的，就不自定罪，反得永生。今天的经文其实一句话，无论你觉得自己此刻是一个罪人还是义人，就是在你一念之间，你要耶稣，要他的救恩，你就是被神称为义的义人。投靠耶和华的，就是上帝所口中所承认或所眷顾的义人。无论我们今天是在怎么样的人生光景当中，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像大卫一样面对他的困境的时候，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会不会在我们人生当中也常常会说一些我们觉得无伤大雅的白谎，又或者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神不讨他喜悦的事情，说神不喜悦的话语。但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投靠他，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孩子，我们就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今天经文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的经文再次让我们展现一个义人、恶人他们不同的人生的遭遇，一个境遇。也许苦难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只是你，不单你是一个罪人还是义人，都可能会遭遇到挫折的事情、痛苦的事情。但当我们转眼仰望你，当我们在绝望当中不再依靠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寻求你自己的恩典和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你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站立的稳，也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学习转眼仰望你。谢谢耶稣，你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也谢谢耶稣透过今天的经文，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回转归向你，继续做你讨你喜悦和你心意的人。主，你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怎样彰显你的作为，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彰显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